另外众圣徒平安啊，会有一段时间我要从保罗书信来讲一些东西。今天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又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那么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神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问题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个意思就是说，人他没有从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提到犯罪，罪这个希腊字 hamartano， 意思就是你没有射中目标，你偏离了目标。所以罪就是人没有完全达到上帝的标准，叫做罪。所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因为都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么人犯罪了以后，就失去了神荣耀的同在，而且没有办法活出神荣耀的形象。所以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本来我们结局是死，但是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替人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称义的救恩，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达到那个神公义的标准，如今神的义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被神称为义，而那些信耶稣的人靠着主耶稣的救赎，继续接受主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就可以逐渐的恢复神荣耀的形象在他们身上。那保罗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非常努力的持守神的律法，因为他期待来日在神的审判台前，他能够被神称为义人。但是如今在律法之外的义，把整个程序颠倒过来了。神称那些信耶稣的人是义人，他们被称为义是在他们刚起步踏入信仰的旅程时，而不是在终点站。如果神在他们起步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已经称他们为义，那就表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是神白白赐给人的恩典，因为耶稣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看我们是义人，完全接纳我们，我们在基督里的看我们好像完全没有犯过罪一般。所以因着神白白的恩典而被神称为义，这个比期待靠遵行律法而称义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如果被神称为义是要靠行律法，那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无法肯定自己是不是及格，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能够通过神的标准。即便我们已经尽力而为，可是我们怎么样肯定自己的最佳表现已经达到神的要求？事实上没有办法的。神的律法显明人的罪， 好，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比因信得生。
义人比因信得生，所以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神已经悦纳我们，而耶稣复活就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不只带来地位，也带来这个生命的交流，叫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有份，跟神那个荣耀的形象跟性情有份，也跟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份。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为祭，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就是要挽回神跟人的关系。神用仁爱的心宽容人先时违背律法所犯的罪，让义者耶稣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献上他自己，舍身流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也使相信耶稣的罪人得以被神称为义。因为耶稣的身份非常独特，他既像人代表神，又像神代表人。他代表人就可以承担罪人当受的刑罚，他代表神就可以把神的赦罪之恩赏给人。所以以赛亚书45章21节有一句话说，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只有在神里面才有这丰满的义。这个义旧约时代人不完全明白，如今借着耶稣基督跟他十字架的救恩完全表明出来了。神在历史历代虽然显出他公义的证据，可是当这个公义的日头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个公义的光就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了。神不只是让人知道神自己是义的，他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罪人完全没有办法夸口，深知自己被神称为义，纯粹是因着信靠耶稣，也就是用信主之法，而不是用立功之法，靠自己立功德。神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那些受割礼的犹太人必须借着信靠耶稣才能被神称为义，那像我们这些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也一样要借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神在恩典中赐给人称义的地位，这条救恩之路是唯靠恩典，唯赖信心，唯独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用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每一天在那里领受恩典，就得以继续彰显在我们的里里外外。我们每一天向耶稣降服，这个恩典的救赎大功就继续不断成就在我们身上。有位弟兄，他多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怒气，他很容易生气。后来呢，他开始学习降服于耶稣，把自己交给主，他开始学习安静等候神。他的怒气就逐渐地被主那个温柔的恩典所取代。所以这个恩典在他生命中运作很多年，在晚年的时候才认识他的人根本不相信他有过怒气的问题，只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取而代之了。所以对于这样的改变，他自己一点功劳都没有，全是主的恩典。他只是相信主的恩典够用，他借着安静等候神，常常在那里领受主的恩典。所以唯靠恩典，唯赖信心，唯独归荣耀给神。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十章四节，罗马书第十章四节一起来读。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这个总结的希腊字 telos 有双重义，可以指目标或指终点。这个字在罗马书6章21到22节译作结局， 所以耶稣基督是律法所指向的目标，因为律法所要求的那个完全的义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全了，使信耶稣的人都得着义。所以主在马太福音5:17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继续看罗马书10:9-10，第十章的9-10，一起来。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保罗所传信主的道，人要借着口跟心来接受来回应。一个人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这个主的希腊字 Kurios 也是当时的人对罗马皇帝还有希腊神明的称呼。所以当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上帝的名字耶和华就被译成希腊字 Kurios。 所以一个人相信而且承认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主他乃是把耶稣放在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让耶稣在他的生命中居首位，做他生命的主宰，工作的主管，生活大小事的主导者。所以一个人顺服耶稣，在基督耶稣里，他学习随从圣灵，那律法的要求就会成全在这样的人身上。既然基督是律法的终点，那在基督里律法已经全然实现了，相信主的人可以被神称为义。所以呢，得着神的义和基督的义是借着信心。你要从前那种借着遵行律法来得着义的立功之法就告终止了。在利未记18:5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的立功之法，可是现在已经被新约时代的信心之法取代了。凡信靠耶稣的人都得着义，顺服耶稣，尊耶稣为主为王的人，他们必不至于羞愧，因为神一定会成全关乎他们的事情。我们来看罗马书5:1-5，罗马书5:1-5，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带来称义的确据。圣灵感动我们信靠耶稣，让我们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感动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里面就有确据，知道我们的罪已得赦免，我们在神面前已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与神相合。而且圣灵被差来的首要任务是要把耶稣自己带给我们，把我们带进那个以马内利的荣耀恩典中，把我们带进神荣耀同在的恩典中。所以一切的悲哀愁苦惧怕黑暗都过去了，我们里面就不再觉得亏欠羞愧孤单。神那个甘甜的同在使我们的灵魂体得医治得建立，也使我们得着满足。所以一个人被神称为义，不是只为了进入那个得救的地位，而是要进入与神那个真实的交通中。我们可以过一种与神相交，享受神的同在，时刻倚靠神恩典的生活，这个就叫做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就被带进神那个丰满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荣耀，我们可以享受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每一天以神荣耀的同在为满足。五章二节跟我们读到，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句要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神的荣耀，我们为此而欢欢喜喜甚至狂喜。所以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荣耀，享受神的荣耀，我们为此而欢欢喜喜。我们以神为乐，以神荣耀的同在为乐，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会催逼我们更多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更觉得需要神那个荣耀的恩典，更需要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患难中我们对神荣耀同在的体会跟享受远超过以往。罗马书五章二节提到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到了第三节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这个希腊字意思是夸耀，夸耀，夸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要以神的荣耀同在为夸耀，我们夸耀神是我们心中的宝贝。当我们真实遇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独一的一位，他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全心爱他，宝贵他的同在，也专一的追求神自己。在患难中我们夸耀主，我们夸主是得胜一切的主，夸我们的主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他借着患难的熬炼使我们变成精金，我们经过患难仍然欢喜，仍能夸耀，因为我们所得着的这个主荣耀的同在对我们而言就是荣耀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在患难中不要像别人一样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那样不会得胜的。我们在患难中就是继续忍耐着追求神自己，继续的花时间耐心等候神，每一天忍耐地顺服神，而且口中要感谢赞美神，因为神会借着他荣耀的同在磨塑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变得老练老练。保罗说忍耐生老练，这句话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忍耐坚忍不拔，使人有长大成熟的品格，有经过验证被认可的忠信的品格，有经过试验被确认的廉洁正直诚实。这个叫做老练，就是这个忍耐坚忍不拔使我们有长大成熟的品格，有经过验证被认可的忠信的品格，有经过试验被确认的廉洁正直诚实。所以一个品格越发长大成熟的老练基督徒，他每一天继续被圣灵充满，他可以经历那个来世的全能，所以他里面有那种最终的得救得荣耀的盼望，他会那么羡慕而且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所以老练会生盼望，所以基督徒他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不但不要离弃神不聚会，反而要继续追求圣灵充满，这样圣灵就会把圣徒带进那个基督的丰盛跟得胜的全能当中，使他可以超越苦难，彰显出基督那个不能朽坏的生命，他真实的在生命中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样他就更盼望来日在新天新地里也要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掌管将来的新天新地，有这么荣耀的盼望就不至于羞耻。还有圣灵带来神爱的浇灌，让人的心可以充满神的爱，当然就会充满盼望，而且神的爱使人的身心灵得医治，使软弱的人刚强起来，可以成为神爱的器皿。 写效法基督的金币是这样讲，他说伟大是爱的，爱是伟大的，爱是伟大的，又是最美善的，因为只有爱能够使一切的重担变为轻省，使一切的艰难转为容易。他说爱能够担重担却不受累，使一切苦楚变为甜蜜。耶稣的爱十分尊贵，能驱使人做大事。你追求主也是在做大事，对不对？你操练与神同在就是你一生的事业。他说爱能够推动人不断地追求完全，他说爱渴望向上，不让下等的事拦阻他。他说爱要得自由，远离世俗的感情，使心眼不致失迷。他说爱不纠缠于短暂的利益，也不因障碍而跌倒。他说天上地下没有比爱更甜蜜、更勇敢、更宽广、更可爱、更丰富、更美好的，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所以爱会使人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而进入安息。爱就是在神的里面，爱是警醒的，睡着却不乱，疲乏却不累透，受捆绑却不被征服，受惊却不受挫。他说爱像那个烈焰，像火把，向上飞升，越过一切。所以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把那个爱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向上飞升，胜过一切。罗马书六章五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六章五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要在主那个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个原文也可以这样翻译说，我们若在死的模式上跟主一同栽种，也要在主复活的模式上与他一同生长。所以福音最重要、最精髓的字之一是一同，一同。所以我们与主同病、与主同死、与主同葬、与主同活、与主一同受苦、与主一同得荣耀、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与主一同做后嗣，做神的后嗣。所以这个联合，六章五节的联合，原文有一同栽种、一同生长的意思。所以加尔文这样讲，他说那个枝子呢，被接在树上，就跟树干本身的生与死相连。因此我们也分享基督的生与死。我们若是被接枝于基督的死，同时因为他的死跟他的生是不能分开的，我们的死因此也带来我们的复活。我们的死并不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在肉身死去一次，我们的死是向自己死，向自己的天然本性死。因此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活着，而且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大能 会更新我们。在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所谓的旧人意思就是那个还没有重生有旧本性的人，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旧人已经被处死刑了，耶稣已经把这个旧人把肉体带上十字架跟他一起处死了，所以旧人必然按照新人逐渐长大的程度真实的死去。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知道这个希腊字 ginosko 意思就是一种深知，一种丰富的知识。所以首先你必须要知道基督到底为你成就了什么，主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是要救到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你才能用信心去完满的领受耶稣的救恩，领受耶稣完全的救恩，而不是领受一部分的救恩。我们的救人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在希腊文里头是用过去式表达，所以已经我们的救人已经被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说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凭信心与耶稣联合的人已经可以算是与主同定了，所以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保罗才会说你们已经死了，恭喜你，你已经死了。罗马书六章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认定自己已经与主同死了，那么你就不要再体贴自己了，天天向主完全降服，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联合，每一天与主同心同行同活。罗马书六章九节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主耶稣曾经把他自己放在那个死亡的权势下，因为他存心顺服父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父神那个荣耀的全能运行在主耶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征服死亡，死再也不能辖制耶稣。而现在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然我们也跟主一同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肉体的权势，也胜过罪恶的权势。罗马书六章十节说，他死就是主耶稣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个只有一次这个希腊文的副词在希伯来书中再三出现，这个只有一次是在那里强调说主耶稣献自己为祭，那是一个完全的得胜，借他只有一次的死，他彻底击溃了罪，赢得最后的胜利，不需要再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战役。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七章十七节提到，主耶稣只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就成全了救赎大功。接着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提到，主只一次进入了天上的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到了希伯来书的十章十节跟十四节提到，主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使信靠他的人得以成圣，而且永远完全。所以耶稣基督借着死，他消灭了那个死亡的权势，他代替我们受永远沉沦的刑罚。他活呢，是向神活着，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在神面前，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保罗认为基督一次向罪死，现在一直向神活着，这件事实我们应当接受，而且应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个死人。看这个希腊字在罗马书其他地方译作算，所以我们要算自己是死的， 算自己是死的，我接受主的死做我的死，也接受主的复活做我的复活。所以我们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算自己是活的。所以那个死跟复活都是用信心接受的啊，在复活里，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一切都来献给神，我们向神降服，我们把身上的肢体，我们的全人全身呢，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要让神来掌管，让神来使用。我们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尸体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我们一定要专心追求主。我常常发现很多基督徒没有专心追求主，因为世上有太多的事情让他分心啊。可是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专心追求主，全心追求主啊，单单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有的时候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有时候又要照神的旨意去做，脚踏两条船，这样不好。我们要单单寻求神的旨意，而且谦卑地聆听神的指示啊，预备顺服神的命令，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罗马书六章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凭恩得胜罪恶，凭恩过得胜生活。可惜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相信神的恩典是表现在神宽容我们的罪啊，神很有恩典，神是个好好先生啊，所以他就为自己没有得胜罪找到借口。这个跟圣经的教导相去甚远，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随意滥用的，神是要我们凭着这个恩典去得胜罪恶，凭着恩典得胜肉体，凭着恩典得胜这个世界的灵还有仇敌的权势，凭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有时候是恩典，有时候是恩惠。其实恩典跟恩惠是可以互换的一个词，这两者经常出现。如果你去看原文就知道这两个词汇是同一个词的，只是随译者的喜好而被翻译成恩典或恩惠。在新约圣经里头，使用恩典这两个字的次数是旧约的三倍，但是在旧约中使用怜悯这两个字的次数却是新约的四倍。你知道所谓神怜悯，神怜悯人就是他要给人恩典，对不对？所以怜悯跟恩典是有关系的，神怜悯人所以向人施恩。所以如果你要把神的恩典在新旧约当中分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位充满怜悯的神就是赐诸般恩典的神，就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乐意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恩典。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一节一起来读。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把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人本来因为肉体软弱，他没有办法守全神的律法，所以就伏在那个罪跟死的律当中。这个律就是一个能力，伏在罪跟死的律中。那么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取了人的肉身，成为罪身的形状，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为赎罪祭。这样罪就在基督的肉体中，基督的人性当中已经被判处死刑了，使那些与主联合的人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罪的辖制跟捆绑。所以罪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没有权势。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跟命令。这样呢，律法的义就成就在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了。那么随从肉体而活，对保罗而言就是活在捆绑之中，随从圣灵而活就是活在恩典之下，活在自由中。所以基督徒的成圣并不是竭力遵守某些外在那些律例条例，而是圣灵充满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结出圣灵的果子，复制基督生命中那个完全的美德。你要知道神的律法定规出什么样叫做圣洁的生活，可是这个律法没有能力产生这种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所运用的材料就是人有缺欠，但是律法不能做到的神却做到了。神的儿子受差遣成了罪身的形状，为世人的罪献上他的生命，罪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罪在耶稣身上从未立足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把那个罪的权势完全制服了。所以现在他那个胜利的果子可以让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来分享。从前律法要求人遵行神的旨意，但是那些受圣灵管制的人，他就脱离了旧秩序的奴役，他靠着主的洪恩，靠着主那个浩大的恩典，他就能够全守主的诫命。所以圣奥古斯丁这样讲，他说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他说恩典的赐下是要实现律法。你知道律法命令很多事，可没有给人能力。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好消息，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失丧无助的人的心中，而随着圣灵充满而来的就是生命、自由还有能力。所以随从圣灵的人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要知道一棵苹果树不会因政府的法案而结苹果，对不对？苹果要结出来是基于苹果树的生命。所以合乎神国度要求的行为不是用命令去产生的，那是神性情的果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耶稣，得着耶稣，得着主的同在，我们就是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圣灵就是要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罗马书八章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体贴这个希腊字 phroneo，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体贴就是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量，你的斟酌。那我们都知道思想会决定行动，所以如果一个人整天想的朝思暮想的都是属肉体的事，他自然会随从肉体，活在肉体中。如果你现在是想中午要吃什么，你就不会专心听到，你一定有很多食物的画面出现在你脑海中，对不对？所以随从肉体的人他体贴肉体的事，可是随从圣灵的人他朝思暮想的都是属灵的事。 他要让圣灵掌管他的心思，所以他就会随从圣灵的引导。你知道，思想也会影响人身体的状况。有个人叫赖特，他罹患癌末，末期的癌症，医生跟他说他活不过两周，但这时候刚好发明一种血清，据说可以治疗癌症，还没有进入人体做实验。而这个赖特就燃起了一线希望，他又坚持请医生帮他注射这种药物。那这个医生也迫于无奈，想想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就秘密答应他了。哎，没有想到这个赖特注射了这种血清以后，心想我一定会好起来啊，因为我注射了这个有效的血清，我一定会好起来。哎，他身上的肿瘤竟慢慢消失，他就继续活着，活着当然超过两周了。可是几个月以后，这种血清已经过几次的试验，最后证明对癌症无效。这个结果就发表在媒体上，被赖特看到了，过几天他就死了。所以呢，你朝思暮想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结果。你害怕什么，你恐惧什么，这个害怕跟恐惧会把你虏获。你一定要知道，恐惧害怕是一种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你的灵性先死掉。一个人活在恐惧的黑暗中，他当然没有办法跟光明的神相交，所以一定要借着感谢赞美，把那些恐惧的感觉想法赶出去，不要让这个恐惧的想法留在你里面。体贴圣灵的人，他会行在生命的光中，他走在那个平安的路上，结局就是生命平安。每次我们讲了一句话或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心中觉得不平安，我们就要停下来求圣灵指示我们，圣灵会指教我们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会有生命平安，而且容神益人。如果一个人他体贴肉体，违背神的旨意，他就是与神为仇，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一个人被自己肉体掌控的时候，律法反而变成叫他犯罪的东西，他越来越败坏，变成一个神不喜欢的人。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愿意真实地认罪悔改，好好追求圣灵充满，那上帝的灵会大有能力地进入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灵充满在他里面，那这个人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属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为基督徒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生命之路，让基督徒可以不再被肉体支配，可以让上帝的灵管理，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罗马书八章十节这样讲，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呢却因义而活。保罗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是基督徒，那复活的基督就住在你们里面。从一方面来说，由于罪的后果，你们的身体仍然臣服于暂时的死亡，所以身体因罪而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就是赐生命的基督的灵，正赐给你们因信称义而来的永生。所以你的心灵是因着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一节经文很棒。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当主耶稣安安静静地躺卧在那个死寂的坟墓里，圣灵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他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同样的，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很真实地运行在我们全人全身，使我们里里外外重新得力，使我们的性情借着圣灵得着更新变化，甚至病得医治。 所以这个内住的圣灵是我们未来复活的保证，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跟主耶稣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还有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今天神是先培植我们里面的人，好在我们的肉身毁坏之后，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完全的自由，可以进入与主同在的永恒荣耀里。那么神是怎么样培植的呢？我们知道，第一，神赐给我们圣灵，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我们从早到晚向圣灵降服，只要我们不拦阻圣灵，圣灵就不停地做工在我们里面。第二，神会借着环境锻炼我们，叫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磨塑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就是要跟神合作，不要反抗，不要在那里发怨言，也不要抵挡神的工作，常常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也服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中，全守主的命令，每一天都来学习，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个就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每一天每一天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再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三十节，一起来读。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当那荣耀的黎明来临的时候，神的荣耀会在那些追求主顺服主的神子民身上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会得荣耀，神要借着荣耀的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现今神一直在做工，要使神的子民最终达到神为他们所定的目标。所以神用今世的苦楚、外在的环境跟圣灵磨塑我们。我们跟保罗有一样的看见，就是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止神的子民有荣耀的盼望，保罗说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那一天，就是神的种子显现于荣耀中的那日，因为那日也是万物得自由得释放的日子。你要知道，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我们所属的这个大自然受造的时候是美好的，可是却被卷入罪的破坏荒凉之中。所以大自然得救赎将会跟人的身体得救赎同时发生，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因为人的身体是使他与自然界相连的部分，人寿命要管理较低层次的受造物，所以当他堕落的时候，受造之物也受到牵连。可是当那些灵魂体被神的荣耀充满并占有的神的种子显出来的时候，他们得着那个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的时候，也是受造物，也是万物得赎得释放的日子。所以世界的改变必须仰赖人先得着完全的改变。受造之物渴望脱离虚空跟败坏的辖制，渴望得释放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这些得救恩因信称义的神儿女，岂不应该更期待圣灵可以完全致死我们的肉体，使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那个荣耀的日子来到吗？所以我们要继续竭力追求神的荣耀，继续接受圣灵的工作，天天住在神里面，去结出果子来。一切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中等候得赎，那么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在心里叹息祷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全变成耶稣的样子呢？所以如果我们盼望这件事，完完全全变成耶稣的样子，这是还没有看见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要忍耐地追求神，等候神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这个盼望是放眼于将来，所以我们不定睛于目前的难处。神并不盼望他的百姓没有经过征战就轻易地取得胜利。我们在地上的劳苦、受压、哀伤、苦楚与疾病征战，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因为神已经为他近前的子民预备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盼望灵魂体得赎，我们就要忍耐地等候神，追求神，顺服神，让神改变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的里面被神改变的完全了。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只差外面这个身体要被改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事实上神也在忍耐等候，神等候在我们内心深处做工，以致每样不像神的事物都被摧毁，让神自己来取代。圣灵也为了这个目标天天做工在我们身上。基督徒在今世他受到这个肉身的限制，还有环境的熬炼，有时候觉得自己很软弱，甚至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感谢神，圣灵一直在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所孕育的那份对于全然成圣得荣耀的渴望非常深，所以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他听见圣灵按着神旨意的祈求，他会动员万事万物来为我们效力，而且在我们里面积极的做工，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可以翻译成跟他儿子一模一样，跟他儿子一模一样。这就是神做工的总目标，也是圣灵祷告的目标，也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神称他们为义，那些被神拣选的人用信心回应神的呼召，因着信被神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常常来到神面前，神不断地做工在他们身上，要叫他们得荣耀，好叫他们完全彰显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将来我们可以居住在天上那个最荣耀的美地。成圣是得荣耀的起步，成圣是得荣耀的起步。神荣耀的同在会渐渐充满人，改变人，管理人。所以得荣耀是成圣的成全。我想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这段圣经里头没有提到成圣，因为成圣 是得荣耀的起步，而得荣耀是成圣的成全，就是让人可以完全改变成基督荣耀的形象。保罗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正在动工，继续做工，我们要与神同工，与神合作，我每一天都要完全降服于神，竭力追求神的荣耀，天天活在荣耀中。而且每次的聚会，我们要求神用他荣耀的灵充满我们，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总是有机会学习遵守神的命令，学习与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脑中要常常充满荣耀的思想，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使我们荣上加荣。求主耶稣扩充我们那个渴慕神荣耀同在的度量，求主加添我们属灵的饥渴，好叫我们能够一生专心的追求那位充满万有者，直到我们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愿神祝福大家，阿们。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64首，《颂赞诗选》264首，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 要再唱一遍。
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我十架上救主使我完全，
想点唱他一点
的真善美。